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间耳，后生无量寿果，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对，的确你比别人辛苦，修行本来就很辛苦，你以为成佛是坐着舒舒服服就能成佛的吗？释迦牟尼佛三大阿僧祇劫，无量阿僧祇劫，每一分每一秒，你去看法华经，三千大千世界每一块土地，它都是舍身救度众生呢，而铺成的三千大千的土地耶。想想这样，我们跟释迦牟尼佛比还差很远的，跟历代祖师比还差很远，差在哪里？差在你的愿心、你的念力跟你的功德力。所以你第一个念头一定会看到五欲六尘，第二个你应该往回抓，看自己的念头，问问你的修无常观。这样的话，你在世间的东西，你才不会呢啊，像人家呢去玩的时候，你自己来听经，你觉得很不平。我举一个笑话给大家听。我以前我有一个外曾祖父，在五台山是道教的地方，他是强迫自己吃素的，是因为他的母亲生病，他对道教这个所谓的瑶池金母啊，或是三太子啊，他就发愿说，若我的母亲呢病好的话，我终身吃素。结果他的孝感动天，他的母亲是真的病好了，可是他吃素是很不甘愿的。他我们家吃饭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还没学佛，20岁以前我还没学佛，我也不知道佛法身，我知道只有一个观音娘娘，我常常喜欢去拜观音娘娘，我都不知道观音是菩萨。然后呢，我们家呢煮饭的时候呢，他就一桌，他每次吃素的时候，哎，那个肉哦，今天一定不错哈、哦。那个红烧皮肠闻起来是真不错，我心有点动。他很痛苦的，他吃素是强迫自己的，是因为他还愿。其实他吃素里面呢，一生做善事，他没有升起慈悲心啊，他更没有大悲愿力，所以他走的时候还是中风跌倒的，而且他走的时候，我们家人都不知道。尸体都已经过世了一天到两天，所以他的福报还是很差的。虽然他修道教，对不对？他也很善良，他也每天念大悲咒啊，讲念，那么后来等到多多的摇曳，就好像我就说阿公你在干嘛？他说我在发功。哈，后来我学佛啊，我觉得那个叫发疯，不叫发功，因为他心中根本没有一个清净的正法。所以你要知道，做很多事情你心中要有法的力量，你才知道说，当你念头第一个妄念或是追逐世间五欲六尘的时候，禅宗讲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你要回来，你有自己愿心，你能够无常观，而且你欢喜心无所求去做，这个才能够断烦恼。否则你做的越多，贪着越多，做的越多，是非也越多啊。所以这里讲闻所成慧跟思所成慧加起来的时候，解行相应的时候，它会产生力量。但是也跟各位讲，有一段时间可能你学佛的历程，刚学佛的时候前三年可能法喜充满，哎呀佛法太浩瀚无碍，每天都读得法喜充满，也很好，解很多。但是行呢，起码要有一点点行。具体的来讲，透过念经、念佛、拜佛、念咒、诵经、打坐，让你身口意净化，这个才叫修行。这是最低的标准。修行的时候更深的标准叫断惑正真，要断烦恼。也就是说，贪心来的时候，你不但不让它跑，你可以转贪心为广大的大悲心，那就是初地欢喜地菩萨可以做的。所以我讲习里面说过，贪的本质是空性的，贪当然是烦恼，可是贪心重的人，相对他转化的时候，他悲心也就广大无边。嗔心重代表你我执深，嗔心转化的时候，你般若空性的智慧也会高。愚痴的本质也是空性的，愚痴转化的时候，你发出来的广大的怨恨也就无量无边。所以无量无边的法门，你说学华严经就是三个菩萨，对不对？第一，文殊师利菩萨代表出世间的般若空慧；第二，大悲观世音菩萨，广大平等的大悲心；第三个，普贤菩萨带无有穷尽的怨恨。这三个菩萨就是华严会上的三个大菩萨。所以 你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解行相应，达到随顺正理，如法修行。为什么？你心中每一个念头都有正法。那这个有什么差别呢？就是别人颠倒的时候，你不会颠倒；别人有邪见的时候，你不会有邪见；别人跟着别人迷失的时候，你自己有正法的灯塔。所以你心中法的力量会比别人强。第二个，你会常发广大愿心，你看到任何的境界都会发愿心。举一个例子，修慈悲观里面呢，有一个所缘境，你观想你自己最痛苦可怜贫穷的人。各位，你现在就想哪一个景物、哪一个景象或哪个荧幕会让你感动流眼泪而生起悲心？想一想。我呢，我是在夜市或在街上看到断腿跟断手的人在乞讨的时候，我会流眼泪。我也许说，苍生苦尽哪时休，对不对？我会觉得说，我是一个出家人，没有很多钱，但是呢，我起码过去帮助他10块。但是我在投夸的时候，我说我愿将来度你跟一切的众生都成佛。那有些人看到我10块钱，他会谢谢，谢谢师父，阿弥陀佛，他有善根。有人哼，10块那么少，人家都给我100。我说要有感恩的心。哦，他还要跟我辩，我说阿弥陀佛，那我就不要跟你辩，我就走了。但我觉得众生很可怜，愚痴贫穷的时候还有很强烈的高慢心。你看他就是这么苦啊。另外一幕也会让我很感动的，就是假如这些残障人员是很不幸的被黑道人控制的话，还打他骂他，那是更残忍的。所以你要想什么东西会让你发广大的愿心，应当圆那个境而让你发愿，这个才叫做修行。所以第一个，你的法力不一样，心中的法；第二，你的愿力不同；接下来第三，你的念力就慢慢会清净，念力你就会控制。凡夫不可能一开始没有贪嗔痴，绝对会有。你身可能不犯，口能不犯，可是意念还是呢波涛汹涌的。很多人念佛归念佛，其实呢心中的烦恼还是像大海一样波涛汹涌的。那你就要想，我这辈子怎么样真正去调伏烦恼，这个要下功夫，远离一切烦恼跟习气跟过患。那各位可以去读华严经净行品，看到任何的时候常常发愿，看到空波的时候当愿众生空无烦恼一切自在，看到满波的时候愿一切众生随心所欲满一切心愿。你常常发愿，愿的动力就会转化你的业力，这样子才叫解行相应。这样子的话，你读一天的经都有一天的功德，你听闻一座的佛法都有一座佛法的力量。第四个，请看如密众蜂，像所有的蜜蜂要一起去采花蜜。刚才说的花蜜是所有百花的精华，这是讲啊，要所依乐行住处，这是指上面讲闻思修三个力量都要加起来，这是最殊胜的。你看蜜蜂，蜜蜂一大早起来，蜜蜂它只有两个工作要做，一个繁殖，一个是找食物，对不对？所有的动物界就做两桩事，我们人类每天也是做这两桩事，从早到晚耗尽的这个精神工作就是要生活。接下来你还有很多娱乐，接下来你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做不完的琐事，不论在家出家。当你忙完的时候，还有一大堆让你有烦不完的心事，对不对？所以事实上我们人一天真正用在修持的时间是很少的。透过听闻的教法去思维法义而真正的修，这里的修最低的定义就是呢，将身口意净化，也就是常常讲的断烦恼改习气，勤修戒定慧，习灭贪嗔痴。我想大家都会背，但是要去做。下面讲果圣所依处现法爱为受乐行故。他说真正证悟圣果的人呢、是圣人呢、这个要证悟，我们以证悟出果的话，声闻呢是出果、二果、三果、四果，最殊胜是证阿罗汉果。 大乘菩萨的话，起码证初地欢喜力菩萨。极乐世界往生以后呢，是阿毗跋致七八地不动地不退转的菩萨，而且这成就圣人的果位，是我们生生世世要依止的地方，所以叫果圣所依处。所依止的就是你的菩萨道，所成就的果就是无上的佛道。现法爱位，现是指现前，法刚才说，当你的心碰到外面的境界的时候，法的力量就会升起，它会改变你错误的想法、不好的习气、不好的见解、不好的态度。爱位就是你充满了法位，你非常的好要而法喜充满，受乐行故，接受在内心里，每天从早到晚法喜充满，所做的你很欢喜，所做的无所执着而清净，回向众生，回向菩提，回向实际。所以讲到这里，不管是赞叹说者、听者，或是请法者，都会非常欢喜。那如密众风，我把它归纳为三个重点，就像头一样身体。第一个要有皈依、出离心跟菩提心。你头啊，要有皈依啊，要真正升起出离。你若对世间的五欲六尘能够放下一分，你出离心就会强一分。你会觉得你自己还懈怠不精进，那就是你想想我世间一定还有放不下的地方，所以要有皈依、出离心跟菩提心。这是第一个，你的头。第二个，你的身体要有大悲心、六度波罗蜜跟十地。大悲心是成佛的一个根本，普贤行愿品说，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所以每一个人刚开始学佛都跟观世音菩萨很有缘，观音菩萨是代表十方诸佛大悲心的总集体，但大悲心当中要有空性的智慧，所以你要学六度波罗蜜。希望所有听经的莲友今生能够在止禅定波罗蜜跟般若波罗蜜下功夫。各位，我们所有的莲友，从正面说，其实我们也是多生修了很多善根，不施持戒忍辱精进，不施持戒忍辱精进，所以我们才会得人生。我们一定断恶修善过，这里的断恶修善哈，没有很高的标准，起码你不伤害别人而帮助过别人，所以你才会投胎做人。若详细的说，当然就是从五戒十善自己去打分数。可是接下来你要修禅波罗蜜跟般若波罗蜜，这样止观的功夫才能够让你解行相应而念念相应，最后还要发愿行六度波罗蜜跟十地。好，这是身体。脚呢是指什么？要发愿跟回向，每天回向众生，回向菩提，回向实际。所以你每天的功课应该是念念都可以回向，就像我们讲经完为什么要发愿回向，发愿回向听好，是所有一切众生都最容易修而且可以修持的法门。纵使他是哑巴不能讲话，那他心中作意还是可以修发愿回向的功德。好，总结一下，要有头、身体跟脚，这样子才叫做如密众风，所依乐行处住。头要有皈依、出离心跟菩提心，身体要有大悲心、六度波罗蜜、十地，脚要每天发愿与回向。若能够头、身体跟脚这个每一个条件你都具足，念佛你就容易正念佛三昧，念咒你能够得一切陀罗尼门自在门，你念修法华音华严经你就容易证到华严三昧，修法华经你就会容易证到法华三昧。所以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好，再请看下面次叹所说法利益，你说有以上闻思修，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三个力量都加起来的话，那你的善根福德因缘呢，不管是在这个世界、他方世界、这个佛国土、他个佛国土，走到哪里你都能够遇到良师益友好环境。 就算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都不相信佛法，可是你内心会相信佛法。就算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都堕落不修行，可是呢，你还是会依顺境跟逆境都转化来变你的六度万恨跟十地法门。为什么？因为你心中有法力、愿力跟念力。所以请看下面经文，四探所说的法义，这时候你讲的法义，自己做到讲一句别的力，一句话的力量都可以感动别人，而且帮助别人。任何你清净的身口意所流露出来的语言、动作、思想，都能够呢自利利他，所以叫做衔接共起。既言，这时候不但是人间的众生会赞叹你，天龙八部也会赞叹你，连为地势天王、大梵天王，他都会赞叹你。他会赞叹你在末法五浊恶世里面，你都是一个很难得的在家或出家的如法清净的圣弟子。因为将来你会成就无上的佛道，所以连地势天跟大梵天王都会对你恭敬跟赞叹。若你有这个功德力，你也可以为众生说法。所以下面第十六首偈颂说，善哉清净智，说圣地无垢，具实力无碍，尽说善事道。这上次有解释过，请看，善哉者所说的法，一切善法具足，或善根圆满具足。这里的善是指善法或善根圆满具足。善哉有三种，第一所依，二体性，第三是果。请看53页讲义底下，所依者你有一个清净的智慧。你的清净智慧像什么呢？静止不动的湖水，像无波的大海，像万丈无云的太阳。你心中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智慧，你每天在跟人相处的人事物当中，对任何事情的因缘果报你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你不会受外境影响，这叫清净心而升起的智慧，清净波罗蜜而升起的智慧。好，关键是清净心。所依者是净慧。体性是什么？是为说诸谛未成说法，就是说你可以为众生说任何的教法。他想学五戒十善，你就为他讲五戒十善。他没有慈悲心，没有菩提心，你就可以为他说六度波罗蜜。这个众生想听四地十二因缘，你也会为他说法。你也可以为他讲三十七道品，你也可以为他讲南传北传藏传一切诸佛的正法，你都可以为宣他宣说。所以不管是已说过的或未说过的，你都会自信流露，而且跟自信不会冲突。所以在法华经里面有说哈，刚开始学法华安乐行的人是不可以读世间外道简籍的，占卜啊、相书啊、风水这些通通都不可以读。但是若你证了法华三昧以后，释出世间的佛法的经典，释出世间的圣者之书，你都可以说，而且都会跟一乘实相相应。这就是证法华三昧前跟法华三昧之后就不一样。所以在菩萨戒里面讲摄律仪戒，就告诉你说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不可以看占书、算命、风水，这个属于摄律仪戒。但是若是你已经证悟而且能够自利利他的菩萨，就会告诉你什么东西只要符合出离心、菩提心跟空性见这三个条件，什么东西你都可以微妙运用，这叫摄善法界饶益众生界。所以在大乘经典里面讲摄善法界饶益众生界里面，佛菩萨最常常举的特例是什么？屠夫、猎人跟妓女这三类的众生，他都有功德力去度他。可是刚开始学佛的人要远离这三种恶人，因为他是恶知识。可是你不但心不为境所动而能够转境界的时候， 二人屠夫跟妓女，你都有功德力去渡他，而不会被他渡走。这个就是法的体性功德力。所以法华三昧它是很殊胜的。好，对不起，因为最近都读很多法华经，所以多举几个例子给大家。果，最殊胜的果当然是无上的佛果。我们佛堂里或是早晚为什么供香花灯果，或是初一十五会动果，果代表愿一切众生早证佛果。你应该这样发愿，不是说啊水果洗完了就放上去这样就好，错，应该心中发愿，顶礼三拜，愿一切众生，对不对，永远不忘失菩提心，愿一切众生，对不对，超越内外秘密的障碍，满自己的心愿，满一切的众生心愿，愿一切众生早证无上佛果。我供水果的时候就是这样发愿的。所以你供水果跟别人供水果为什么功德不一样？因为你心中的愿心不同嘛。那愿来自于听闻佛法，你才会发大愿。所以这里的果是指无上佛果，最后最殊胜的就是佛实力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没有任何障碍的佛菩提的佛果。如是请以由故不说，何故不说呢？因为其请不圆满故。所以他是说，上面呢金刚藏菩萨都要与会大众不断不断的祈请，让你的信愿行具足的时候他才会说的。那所说的诸佛的这个法，不但是对人间说佛法，而且也会可以对他方众生说着法。举一个例子，在华严经感应录里面有一位法师，他就讲大方广佛华严经，他住在这个五台山，他每天早上呢就为寺庙的众生讲经，讲八个小时，早上四个小时，下午四个小时。讲完以后，他晚上啊，以前古代的僧人啊，这个电力不像现在发达，晚上大部分都是不看书的，就静坐修禅观或念佛。可是有一天他在静坐的时候，突然发现，诶，他旁边的出来的都变了。为什么？突然龙王出现了，他旁边所有的空间都变成海水，可是他海水不会干扰他。这时候他闻到了香味，看到龙王跟所有的龙女呢拿着香花灯果烛在他前面顶礼，说善哉法师，请你去弘法。他说你们是哪来的？他说我们是梭杰楼王的龙宫啊，我是龙王久仰法师多生多劫的大悲愿力弘扬华严经。法师您的功德力不但人间的众生可以得到利益，天上的天龙八部也听你说佛法，可是我们龙道的众生啊比较苦，障碍多，所以我想请你晚上去说佛法。他说啊，我就不知道我怎么去。他说晚上你们听得懂吗？他说只要法师欢喜，你眼睛闭了起来，那你就会跟我走。那当然法师因为看到这些龙王哈、来真的请法，他也很欢喜，因为弘扬华严经是他的愿力，他就眼睛闭目禅修，他就念佛，一刹那之间就到了龙宫。哇，他看到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就是人的身体呢上面是虾啊，龙王就像我们卡通片跟漫画画的一样，好多人通通坐在一起。突然他对那龙王说，诶，对不起，我没带经本。他说不，法师我们帮你准备好。他说你看你的桌上，他一看大方广佛华严经会放光的经文经典，哎呦，很有趣的是那些水啊不会让那个经文啊纸变湿。然后他就啊带大家呢唱炉香赞，然后念这开经记，然后就开始从大方广佛华严经讲。那他一讲入定的时候，大家全部与会大众的人都法喜充满，也有问他对答，对答的时候他们讲龙的语言，可是他听到的是人间的语言。那讲完以后呢，就有一个人亮敲了一声咚，法师这堂课下课了，您可以回人间了，已经天亮了。他说啊，我刚才没有睡觉。他说法师你根本不用睡觉，你是华严海会佛菩萨加持你，你法喜充满，您可以回去了，我们恭送法师。就一刹那之间呢，他就看到自己回到自己的法座，结果呢他又听了敲钟，寺庙的敲钟已经响了，糟糕，又要做早课了。所以他白天为寺庙讲经，晚上呢他为龙宫讲大方广佛华严经，一直讲到他入灭，他从来没有告诉别人。然后呢他的侍者就觉得很奇怪，每次师父一走的时候，晚上灯一大家都灯光的时候，他的房间就一下很大的亮光，然后就没有了，然后师父就无声无息，就这样，直到他要 作灭之前呢，入化之前呢，说哎，他很欢喜，这一生不但在人间讲经，也为龙宫讲完了好几遍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可见跟各位说，华严经是诸佛菩萨加持，其实也不是我的力量，我也是每天求华严海会佛菩萨加持，让说者清净，听者清净，说者欢喜，听者欢喜，说者则成佛的利益，听者也能得成佛的利益。这是在华严经感应录里面。好，请看体性者。体性者里面还有一个，体性者有分圣地者跟无垢者，有没有？体性里面他会说，圣地者就是指较量功德的殊胜，这是呢在科判第八段会讲，我们现在是讲的第六段请分，下一段呢第七段到第八段的时候会讲一句华严经的功德力可以震破三千大千世界的地狱，所以他较量所有一切的功德称为经中之王。无垢意，无垢就是指垢就是污染，无垢就是说按照华严经去修学的人，或诵华严经的经任何一品经文的人呢，他所说的教法不违背三世诸佛毗卢遮那如来所说的教法，不违背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所说的一切圆满功德。唯一说者有三种，第一个是颠倒说，第二个毁谤如来说，第三个叫狂文说。第一个颠倒说就是佛经讲有因果，他说没因果。第二个毁谤如来，比如说南传毁谤大乘，大乘毁谤金刚乘，这个都是佛弟子很容易谤如来的。你自己学什么法门你很深信，可是你要深信其他的教法也都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所以不要轻易去毁谤如来。第三就是狂妄狂文者，就是动不动呢批评佛经讲的这些东西都是文学作品，三千大千世界啊，若人念普贤行愿品的功德胜过于无量无边的功德，他说哎，这个都是譬喻说，这叫狂文者，就是佛是如来者，金刚经讲是如语者、真语者、实语者、不异语者、不狂语者，你有多少的功德佛就如实说。所以为什么华严经的功德是很殊胜的，所以建议各位应该好好读普贤行愿品或华严三品，甚至进一步读大方广佛华严经，假如你对这个法门有兴趣的话。否则来了人间又懂了中文，然后又学到佛法，不念一遍华严经不是很可惜吗？对不对？好，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53页十地经论初地欢喜地菩萨的第一卷我终于讲完了。那请看一下讲义54页。54页五十叉难陀的80卷华缘，这个记诵17到21。好，跟51页的60华严差不多，所以我就不讲了，请你自己读。54页第6施罗达摩译，这个记诵呢也差不多，因为在这一段里面呢多种版本对读呢是差不多的记诵，所以请自己读。下一次从54页再看到十住毗婆沙论，听好，因为十住毗婆沙论只有住2地，也就初地跟二地，第三地以后他就没有住，可是初地跟二地的时候他就把10地全部都讲完了。因为华严经讲行部不爱圆融，圆融不爱行部，一地里面事实上又包含10地的功德，所以下一次我会再讲十住毗婆沙论到4品，叫做净地品。他说问曰，菩萨得初地欢喜地用什么方法对治？他一共有27种方法，有没有看到？菩萨已是27法境对治初地欢喜地，也就是说，这个是我们要修的27种因。虽然我们现在是凡夫，我们在人间，可是你若是往生极乐世界，你希望快速的上品上升，那你现在因地就要修初地欢喜地菩萨的27种因。 那他每一条每一条都会介绍，所以54页的寄送西四是指第四章， V1 就是第一首寄送到第七首寄送是龙树菩萨造的，他下面第四品净地品就是要讲这七首寄送，所以从54到57页请各位这个礼拜先预习，希望你预习，因为学习佛法是你自利利他的事情。